在所有的性侵案件里面，有一类案件，是一个类别的案件，我们叫做 party 性侵案件，而且是在法律里面，被告最后没有被起诉成功，逃脱法网的比例相当高，就是这一类在 party 里面，双方有了一些，比如说亲密的那种接触，到最后女方不同意，男方硬来，这类案件的强奸案件就在 party 里面发生，这类案件是一个类别，而且这个类别是占了一个很大比例的类别，这类案件在诉讼中间被告脱罪没有被定罪，这种比例非常非常高。这就是我对很多就是那些，特别是你刚出社会的那些，刚从学校毕业，或者你甚至于在学校还没有毕业，假期里面我想要给他们提一个真的一个很善意的一个建议，这类案件是一个大部分性侵，还有一个大部分是服毒，服毒它这种服毒有些时候的毒品，最近就是我们那个澳大利亚开始在严厉立法，对那些我们叫做混合药品，这些混合药品的糟糕的地方在于它不需要你长期服用，一次服用以后就可以导致精神致幻。有一个Melbourne 的一个华裔学生，双学位毕业，名牌大学，双学位，一个是法学学位，一个是商业学学位，
还是学法律的。
对的，他们就在毕业典礼的 party 上面吃了一包混合药物，是他的朋友告诉他我们应该要嗨，然后他感觉他自己会飞翔，他从一家酒店的，因为他们租了一个房间在那边开 party， 他就从好像酒店的房间里面就飞出去，飞出去以后就永远在他生命画了一个句号。我认为通过这件事情和以往的那些惨剧，可以去说给我们各位，特别是那个在假期的学生一点就是建议。
澳大利亚，刚才你有提到说警方现在开始对这种合成的药品有一些控制和法律方面的约束，
很多合成药品的那种致幻剂它变着各种名目在出售，以前法律上面明确禁止说这类药品不能出，那类药品不能出，但是他们就占法律的控制说 OK， 你比如说我规定了，比如说15个药品是不准出售的，他说没问题啊，我出来的第17种第19种这个药品都不在被禁的名单上面，因此我们现在澳大利亚法律在通过立法在改变法律，但是很可惜法治国家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它的法律其实你要真正要做到就是法律要到位的话，它的社会代价是非常大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面就是警察对他都无可奈何。什么道理？如果法律上面写说目前药商只规定就是这以下15种药品不允许生产，他如果生产出来的第16种或者第17种或者第21种药品不在被禁的名单上面，法律规定不犯法的事情在我们这个国家是可以做的，当然这个法律原则我没有说它是错，但是他们就是钻这种空子，而且这种钻空子是很恶意的，并且导致了这样的一个灾难。这类合成药品不是说通过私底下的渠道才流行，是在药店里面有卖的，他们是可以公开合法的出售的。
也不用医生的处方是吗？
他不要用医生的处方，然后他们就用各种各样的化学药品混合在一起，而且现在最大的难度是我们现在的医学，因为现在的医学在不知道这种药源或者是药的成分的前提下面，在治疗上面对它是束手无策的，而且这种药品它的反应，因为它的反应的来的速度太快，造成的一些后果是没有办法遏制的。美国也碰到同样问题，纽约街头有一个人就是吃了这个药以后他就抓住人就咬，而且是死死的咬住，因为他出现一种幻觉。像这种情况下面，发病者即使如果当时被比如说用镇静剂把他比如说让他平复下来，没有办法，对他毫无办法，因为不知道这种合成药品，除非当事人告诉那个就是医生说我服用了某种合成药品，然后针对他所服用的合成药品的配方给他相应的比如说药剂来缓解这种状态，否则的话只能等他这到药性全部消退以后这个人才能够恢复正常。
那像包括在这种大型的聚会也好，小型的聚会也好，在法律上面有没有规定说对于毒品啊酒精啊这些有没有一定的规定呢？
法律是明确规定就是说你不能在公共场所吸毒，法律规定说你在后院里面自己吸毒你不犯罪， 第二个法律规定说你身上不能带就是那种他们叫做那个商业数量的那个就是毒品。那么但是有这样的问题，我就说这里面有个很重要，就像我刚刚讲到的，真正要做到每个人都能够遵法守法并且按照法律来做，这种可能性毕竟少。我就拿那个刚刚毕业的华人的大学生后来就是死亡的那个情形，他的毒品不是他去买的，是他的朋友跟他说，而且是他的好朋友说你试一下嘛。那么他的朋友就给了他，给了他的时候没有收一分钱这个药，而且是他的朋友出钱买的。在法律上面来讲，就是说你自己那个死者已经是成年人了，只要过十八岁，我们法律说过十八岁是成年人，在这个前提下他拿了他的就是药品，而且这个药品第一那个时候这个合成药品这个品牌是合法可以出售的，他也没有任何盈利，只是在 party 的情况下面，当时是出于善意，就给我的朋友一起试一下。在这个时候造成这样，因为有些人他的身体的体质对某些药品的反应会比有些人来的更严重，有些甚至于比如说我们说过敏体质。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面，我们很坦率的说，真正到法律，比如那个死者的父母告那位给他死去的儿子的孩子，告他比如说法律那个起诉他赔偿的话，我都想不出他能够在哪个环节能够赢这个案件，这个是一场必输无疑的案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讲到底，即使如果赢了的话，你父母拿到这个钱有意义吗？
像沈律师刚才提出的，特别是作为华人的家长，自己本来可能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氛围当中，现在来到一种新的氛围，又可能跟自己就是渐渐成年的孩子的交流啊，甚至就是你了解的并不多的情况下缺乏沟通，那么很容易就不知不觉就是孩子在这方面失去了你的引导和管控，然后就会造成悲剧。虽然这种情况呢是少之又少，但是如果我们举起例来，确实呢又有相当的一些例子，所以就是特别想提醒大家，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样的教训。
是的，
今天非常感谢沈律师跟我们做了这么多的分析和提醒，谢谢。
OK， 谢谢啊。